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以色列轰炸拉法，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务院说欢迎中国为结束以哈冲突发挥作用。中国决定暂时不会对法国白兰地征收关税。习近平则继续欧洲之行，寻求打破欧盟对华贸易统一战线。
L'objectif commun qui est le nôtre, c'est véritablement de poursuivre nos relations. Il n'y a aucune logique de découplage.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强调两国共同的目标是继续关系，他又强调继续开放贸易的重要性，并且说要确保始终完全公平，无论是在关税、补贴或者市场准入方面。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连夜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轰炸袭击，试图在星期二在埃及举行目的在于达成停火协议的会谈之前向哈马斯施加压力。哈马斯此前已经表示支持一项相关的停火提议。在以色列是有意是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以铲除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紧急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随着巴勒斯坦死亡人数是不断增加，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继续扩大。以色列在星期一呼吁拉法东部的巴勒斯坦人在地面攻击之前是撤离前往扩大的人道区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再次呼吁人离开拉法的时候说，飞机全天候瞄准了拉法地区的50多个恐怖目标。哈马斯盟友伊斯兰圣战组织在星期一晚间说，从加沙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火箭作为回应。内塔尼亚胡已经声言，无论是否有任何停火协议，最终都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拉法，并且说以色列需要连根铲除哈马斯的剩余部队，以防止导致这场战争的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血腥的袭击未来再重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5月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欢迎中国为结束以哈冲突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并且将会继续就此向中国施压。中国到现在仲未谴责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上个星期，巴勒斯坦两个对立组织法塔克与哈马斯应中国邀请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结束内部冲突。
So I don't have any reaction to them playing a role in these talks. We saw previous talks take place between Hamas and Fatah in Moscow. They've held talks in other locations.
马修米勒说，对于中国在这些会谈当中所扮演的作用，他没有回应。美国看到哈马斯和法塔克之前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他们也都在其他地点举行了会谈。抛开这一点是不讲。美国长期以来表示，如果中国想在结束这场冲突方面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他们对此表示欢迎。如果他们想在帮助防止该地区局势升级方面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亦都将会受到欢迎。自从10月7号以来，国务卿布林肯已经6次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就此事施压，敦促中国充分利用他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将会继续敦促他们这样做。中国与该地区有一些国家有关系，包括伊朗。美国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发挥影响力，这个将会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步骤，对该地区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利。正在法国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宣布暂时不对法国白兰地酒征收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说，法国欢迎更多中国投资者来到法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6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法中商业理事会第6次会议。马克龙表示欢迎更多中国投资者来到法国。
L'objectif commun qui est le nôtre, c'est véritablement de poursuivre nos relations. Il n'y a aucune logique de découplage vis-à-vis de la Chine.
马克龙话佢哋共同嘅目标系继续保持佢哋嘅关系，与中国脱欧系冇道理噶。呢个为咗保护佢哋嘅国家安全，就好似佢为自己嘅国家安全所做嘅咁样。呢个系出于相互尊重同埋理解嘅愿望，亦都系为咗继续开放贸易，但要确保始终完全嘅公平，无论系喺关税、补贴定喺市场准入方面。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5月6日晚间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举行的欢迎晚宴。马克龙说他向中国人民，尤其是主席先生夫人举杯庆祝两国进入新一轮的60年的友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
我相信有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基础，未来的蓝图，中法关系必将如春天般充满生机，欣欣向荣。
他说他相信有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基础，未来的蓝图，中法关系必将如春天一般充满生机，欣欣向荣。而他提议为法兰西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为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为马克龙总统和夫人以及在座的朋友的健康是干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星期一在巴黎峰会上是力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运用北京影响力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并且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说应该接受公平的全球贸易规则。不过习近平为中国的立场辩护，警告不要利用乌克兰危机煽动新的冷战，而且在中国试图打破欧洲要求他们遵守全球公平贸易之际，习近平与马克龙会谈的时候达成一致，中方将暂不对被调查的法国干邑弗兰地酒是征收临时关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说，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在参与执行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行动的时候，在国际空域被中国军方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是不可接受的。而中国外交部就说相关的操作合法合规，反驳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批评。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声明，一架中国军机上个星期六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向一架澳大利亚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危及机上人员的安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说，澳大利亚海鹰直升机在黄海进行例行飞行的时候，一架中国歼十战机在他们的飞行的路径上，约在直升机前方300米上方60米处投下多枚照明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是澳大利亚方蓄意抵近中国领空，滋事挑衅，危害中方的海空安全。中国军队出于警告提醒的目的，在现场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表示，将于5月8日和9日在华盛顿接待中国气候变迁事务特使刘振文，双方将会举行美中新任气候特使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议。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微博消息，中国气候变迁事务特使刘振文定于5月7日至到16日率团赴美，将与美国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会谈。刘振文此行亦都将与联合国相关方面以及美方地方政府和智库等就应对气候变迁等议题进行交谈。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布消息说，美国将在星期三至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待刘振文，并且举行20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小组双边会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星期二在接受官方的俄罗斯新闻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说，北京支持召开各方平等参与的乌克兰战争和平会议。俄新社引述张汉辉说，中方支持及时召开一场是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意的国际和平会议，由各方平等参与并且公正讨论所有和平的选项。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最近在日媒共同社的采访当中透露，德国陆军部队最快将在明年访问日本，与陆上自卫队实施联合演训，这个将会是两国陆军自从二战之后首次正式的联合演训。共同社在星期二报道说，这个是着眼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加强防卫印太地区战略的一部分。皮斯托里乌斯指出， 北京持續在相關的海域部署海警、海上民兵和海空軍力量以執行他的主張，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放棄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主張。北京亦都聲稱是對日本控制的尖角列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擁有主權。皮斯托利烏斯說，德國陸軍官員最近訪問了日本，和日本陸上自衛隊為促成日聯合的訓練展開磋商。在台灣以南具有戰略性的巴士海峽沿線的菲律賓最北端的島嶼小鎮，美國海軍陸戰隊與菲律賓同行在星期一進行的作戰演練當中衝出黑鷹直升機。在巴丹尼斯省伊巴瓦特進行的盟軍戰備能力展示是上個月展開的年度軍事演習的一部分，演習被稱為肩並肩，共有超過16000名的美國和菲律賓軍人參加。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福建南航母南海试，分析认为将威胁到美台军事战略部署。我们亦会报道习近平近日重提西部大开发，分析就认为这个是老调重弹，难以扭转内忧外患。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有关香港的新闻自由的前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微升5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排第135，但是评分就下跌，较去年的 44.86 分下跌了 1.8 分。无国界记者说这个是和港版国安法之下记者持续受到打压有关，同时曾经以香港作为亚太总部的华尔街日报就近日决定将总部迁到新加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公布2024年新闻自由指数，180个国家当中香港排名135，较去年升5位，不过整体评分下跌，较去年的 44.86 分下跌 1.8 分，排在津巴布韦、乌干达这些非洲国家后面，更被评为状况艰难级别。无国界记者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例如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关闭，香港电台遭受审查。而香港排名上升，但是分数下跌，同国安法下记者继续遭受打压有关。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议题敏感为由，拒绝直接评论香港新闻自由指数的变化。
会方未有准备回应啦，我个人今次亦都觉得这个机构同埋事情比较敏感啦，所以我谂我今次唔回应啦。敏感在这个机构已经应该多番被港府批评啦。如果我讲一些的言论跟他差不多的话，或者认同他的话， 我有点担心。
不过陈朗星说，随着港版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继实施，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士气普遍低落。
係整個新聞界嗰個氣氛，大家批判性係越嚟越低咯。所謂宣傳啊嗰樣嘢就越嚟越多咯，即係譬如傳媒機構多咗好多節目係幫手宣傳基本法啊，宣傳呢個國家安全啊，呢個就唔係我哋香港做事做開嘅方法咯。但係冇呢個就係新時代嘅香港咯。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若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曾经发表《致一场未完的革命》专文，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被视为北京喉舌的港媒大公报2022年严厉批评吴若仁鼓吹港独，涉嫌颠覆政权，令他成为首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人。吴若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过去一年香港新闻行业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不断出现暗涌，
不一定都要靠直接逮捕，你要靠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产生。
吴若仁说，当局要对付记者不一定要靠直接逮捕他们，反而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产生效果。现在留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寸步难行，如果还愿意在香港做一个有独立思考的记者的话，只是剩下迂回的前景，但是迂回的方式亦都是非常危险的。无国界记者自2002年开始发布新闻自由指数，当年香港排名第18位，而今年就排在135位，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台湾学者吴若仁为香港感到可惜。
因为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力量，香港在国际上所谓的金融中心或者国际都市，
香港的自由、力量、国际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是单纯因为有很多资本集中在这里赚钱。香港的魅力来自于它的自由，大家所理解认识的香港已经被摧毁，香港的法治亦被中国控制，排名大幅跌落，象征香港精神的死亡。无国界记者说，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例如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关闭，超过五间独立媒体遭到报复而关闭，香港电台亦遭受审查。无国界记者认为，港版国安法操持含糊，煽动叛乱罪能够用于针对记者。吴若仁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香港已经由威权管治过渡到极权统治。
大体上你可以说，国安法以后就有一个我称为威权化的过程。
吴若仁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有一个威权化的过程，即是说仍然是有可以看到不能够去触碰的红线，因此仍然保留局部的自由。但是到了23条变成极权化，红线变成红海，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当局可以非常主观地去界定你是不是犯了23条。在无国界记者发表新闻自由指数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3日宣布会将亚太区总部由香港转移到新加坡。综合香港媒体报道，华尔街日报香港驻站的记者和编辑规模大幅减至个位数，部分香港记者会调到去新加坡或者亚洲其他地方，另外有多名驻港记者和编辑被裁员，解雇人数占目前香港驻站规模超过一半。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在内部通函表示，被迫离开的同僚大部分来自香港，华尔街日报将会在新加坡新设编辑，领导报道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通函并未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环境或者国家安全法律，不过多名华尔街日报新闻工作者对香港媒体说，不排除和香港近年事态有关。独立运作的华尔街日报评论部过去多次发表社评，批评北京钳制香港人权，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提出质疑。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和特区政府曾经点名批评该报有关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的负面评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对华尔街日报的决定感到意外。
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财经新闻多啲嘅，做即系投资新闻啦嗰啲多啲嘅，咁但系佢哋都咁样。而家喺香港做新闻工作，尤其是美国机构啦，系有一定嘅风险都担心啦。咁呢啲机构本身系好着重员工喺嘅风险。 险嘅，佢唔会俾啲员工系即系有好大嘅危险咯。
陈朗星认为同香港比较，新加坡嘅新闻自由空间较大。《華爾街日報》遷到去當地之後，唔會有後顧之憂。
即係你好簡單嘅，你喺新加坡，你好肯定佢做乜，你都唔會拉佢噶嘛。佢寫乜，佢去問啲咩人攞料，佢寫乜嘢都一定唔會有被捕嘅風險先啦，係咪？即係同樣嘅事情出現喺東京、首爾，你幾乎可以肯定一個記者佢去揾料好，佢寫報導好，佢批評好。佢寫完嘅報導，無論佢係批評李顯龍家族。尹石月或者是岸田文雄的政府，他都不 会要拉要锁的，那他就不会担心他的记者 有危险，很放心把总部在那里咯，是不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说，以往国际媒体将总部设在香港是基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空间较大，但是现在香港无论大小的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记者留在香港难以发表具新闻价值的报道。
在23条、在国安法等等之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主性，就是很多其实就是要。
庄家荣话，在23条立法同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失去很多的自主性，没了自己独特的视角。若果要报道中国新闻的话，外媒其实可以索性去到北京采访。虽然新加坡当局对报道当地消息有所限制，但是对于有关国外的报道，其实是不会有很多的限制。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重申大西部开发计划，强调西部稳则中国稳，并且聚焦西部的能源优势产业以及一带一路枢纽地位等等的发展。有政治经济专家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是老调重弹，因为中国深陷经济下行和对外关系紧张的困局。不过西部开发面临的挑战很多，恐怕沦为政策口号而难以达到实质成效。下被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中国藉此经济下行以及外部国际局势不利的时候，习近平重提大西部开发政策的宣示意义恐大于实质的意义。针对产业西移，旅美的中国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分析，除了经济诱因之外，亦都有利于中国的战时部署。他说，面对美日韩三国的军事结盟日趋紧密，台海以及南中国海等区域若然突发战事，中国经济密集的东部沿海城市恐怕是受创严重。
一旦呢就是发生战争，或者是呢他要动用武力来收复台湾。
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是中共要武力收复台湾，製造業亦都好，東部嘅城市亦都好，都面臨住好大嘅危險。中國必須要揾到所謂嘅重心腹地，將西部利用起嚟。響台北嘅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資源所所長蘇子雲亦都話，習近平開發西部旨在調整經濟安全戰術，以鐵路戰略取代海洋戰略，因為一旦爆發區域戰事，東部海運遭到封鎖之後，中國仲有西部鐵路可輸送物資。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等于一边睇住太平洋要变成海上霸权，但是它本身是一个陆地霸权，陆权经营又加速变成新的动脉，亦就是减少对新加坡海峡的依赖，来令到它的国家安全更为稳固。他说，美国重返印太之后强力反扑，加大对该区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投资，以拉拢位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令到中国警觉一带一路倡议的海路变得增多，因此需要另辟陆路来保障能源的运输以及后勤供给。
中国西南各省扮演着这个后勤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陈亮智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拉拢他的战略伙伴和同盟国在东南亚、南中国海、西太平洋这个海路如果被切断的话，中国仍然有陆路越的能源供应线，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习近平虽然强调城乡经济均衡发展，高喊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以及东北振兴，在国家安全的优先前提之下，城镇化的进展恐怕是不彰。另一方面，王国臣表示，欧美等国家基于对中国、伊朗、俄罗斯以及是北韩结盟的忌惮，恐怕将一带一路扩及到欧洲的势力范围，慢慢地退缩至中东，届时亦都将会冲击到西部的发展。
中国这几年跟谁关系最深？中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这几年和哪一个关系最深？中东国家、中亚五国。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比例在上升，但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消费能力比不上美国，所以它整个出口量是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将会在5月9号完成第一轮的海试。军事专家说，福建号如果在2026年如期服役的话，虽然它的规模和性能仍然不及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但是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第一岛链部署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将会构成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5月1号报道，福建舰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建造工作按计划推进，这一次5月1号到9号进行的海试主要检测引擎、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按它的期程，福建舰预计在2025年年底完成各项测试之后交付给中国海军。福建舰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装备有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搭载约60架各式的战机，被视为中国迈向南水海军时代的象征。尽管福建舰最受瞩目的是电磁弹射系统能否拖动战机快速起飞，达到更高的出动率，但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表示，首轮海试只是确认它的基本航行动能，至于航母的战机飞行作业和其他电子设备属于后期的海试阶段。他说，
第一次出去一定就先测传统的基本电力，你出去的动力系统几万匹 shaft power 的情况下，我可以达到几节的航
速。他说第一次出去一定都先测传统的基本电力，你福建舰出去的动力系统几万匹逐功率的情况之下，可以达到几节的航速，去验证之前计算出来的最经济的巡航速度是否真正的巡航速度。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的舒斯特以书面方式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福建舰要具备全面的作战能力，至少需要10到14个月的时间，而且成军之后亦都只能够在中国近海，即是第一岛链外围短暂出击，没办法匹敌美国海军航母在该区域的军力部署。不过他说，一旦福建舰在南中国海或者东中国海巡弋时，将会伴随中国陆基空军和火箭部队的支援，那将会是美国航母难以比肩的主场优势。在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分析，福建舰成军之后，虽然没办法突破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战力，但是对于美军陆战队所采取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将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为了因应美中两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可能对峙，美国海军陆战队需要转型为具备远程精准打击力、分散部署的小型机动部队，来到执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任务。揭仲指出，福建舰服役之后，中国将会正式进入三艘航空母舰的时代，战力将会大增，随时都能够保持一艘在港维修，一艘常驻南中海训练，另一艘则常态部署在第一岛链外缘。他说，届时常态部署第一岛链外的中国航母将会居有利位置，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军陆战队再去抢占岛链沿线的岛聚岛礁意义就不大了。因此两年之后，美军或被迫修正他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策略。揭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的，我们现在就是一直要跟美国争取买那个 AGM-158C， 就是长城的空射反舰。
佢话我哋而家一直跟美国争取买 AGM-158C， 就系长程嘅空射反舰导弹。而家嘅空射鱼叉导弹只有200多公里嘅射程，代表我哋嘅战机必须要非常地深入佢福建舰嘅空中防御网。但系 AGM-158C 嘅射程有400到500公里，我哋担任攻击嘅战机就唔使咁深入啦。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